各位李立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日这部就开始有两个工商服务哈，来呼吁大家共襄盛举。在台湾啊，曾经有一个村庄叫做小林村。在日本时代时阵初期，日本人甲南化乡进来四个番社村民集中起来。前去高雄、南麻省、溪、东华，这些居民呢以平埔族为主。迄当时啊，叫一个作物，日本人非常非常的重视，叫做姜乐。那大概日本官员去到遐啦，总是会冤家。为什么呢？就是语言不通啦，无法度沟通，造成误解而争吵。啊，大概呢，拄着这款情形，拢有一个会晓台语的小警察，叫做小林先生来摆平。所以这个小林抓去用老赖家做管理。初后，只要日本人来个家，他们居民总是会大叫、慌张，一直叫说：“可巴亚西，可巴亚西，靠北也西，靠北也西。”那这样子，全村呢最记得的一句日语的是“靠北也西”。那这个村庄。转个这小林村，那这是田中实家啊、做弯身回家的这位作者，他分享的一位祈祷告诉他的往事。可是这个小林村呢，在莫拉克台风带来了一场88风灾，被掩埋了，至今已经7年了。那有一位导演叫做陈文斌，他拍了一部纪录片，致小林村的纪录片叫做《此后初熬》。一般他上映的时候呢，大概会当去戏院来支持。这个初熬是记录小林村灾后7年的生活。怎么说小林村灾后7年，这个小林村都没去了呢？现在小林村原址只剩下裸露的岩石沙土。他要拍的呢，是以一位幸存者翁瑞奇做主轴，来为生命突遭巨变的人找出一个活下去的勇气。小林村的东西啊，总共有460个居民罹难，只剩下47人幸存。原本默默无名的小林村，却因为这一场土石流，就是限度山崩塌造成的土石流，一夕之间掩埋的，却也让小林村一夕之间全台知名。原本的村啊，村一片沙石，下边呢是已经无法再见的家园，是回忆，是亲人。刷着丁明呢，是被逝者遗留下来枉然伫立的招魂人。背负着沉重的回忆，小林村的幸存者被安娜给小园丁先来得到。这个主角翁瑞奇呢，一刚啊引出人家欢欢喜喜迎接新生来到的小孙子。唔过这种欢喜展望的未来呢，一瞬间被洪流土石淹没。翁瑞奇就怕被他做工课，真正就去港寮，也因为这样子，他成了幸存者。他在这场灾变当中失去11个亲人，而且连尸体都没法度看到。在他的心肝底，咱无法度想象他那款心情。在他的心肝底，他在说着什么话，他要怎样面对经过的黑暗，他要怎样接受还要继续走下去的人生道路，如何面对初熬的日子慢慢前进。在少数的幸存者要怎样面对每一个对心肝的日子，要怎样对一贫如洗找到新鲜的希望。初熬这个纪录片记录的不是苦难悲怆， 而是一位平凡的英雄苦难勇士的故事。希望说大家当点睛看待生命面对悲伤，早就看出人人的记忆坚强的重心向前，用爱来凝聚余生者，用笑脸来回忆过往。希望可以在平凡当中看到勇气和热情，增加安慰着社会足济足济当在面临生命困顿和无常冲击的人。那拍了这一部纪录片之后呢，不管是小林村的幸存者还是剧组，都希望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除了一部纪录片之外还要做什么事，到尾他们找到一个构想，这是从作家吴成的诗《森林墓园》里面的一个句子引发的。诗里面这样写着：种一棵树取代一座坟墓，植一片树林代替坟场。面对462位长眠在土石之下的罹难者，透过植一片树林的实际行动呢，让这片伤痛之地重生。那这个种树啊，哈，不是讲挖一个窟窿，把树苗栽入去安得好啊。从之前的树苗选择到移植，都有很多技巧。那移植种完之后呢，后续的养护非常的重要，而且需要时间跟人力。所以呢，家会有这个募资计划，希望讲，好大家当分享小林村重生的故事。直接邀请大家参与小林村重生的行动。因计划在小林村的原址啊，种至少100棵的树苗。那树苗一定要选择适合当地生长的，会当作水土保持的台湾原生种树木。好，希望这种土石流的悲剧不要再重演。那目前计划会当种的是蓝雨乌心石干。台湾毛氏、乌心蕉和摩奇，那实际会种植的树种呢，还要依状况来调整。种树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志，种落会成功、未成功啊，后续的照养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前三年呐、啊，前三年需要专门的人负责养活，才当顺利大汉。那剧组呢？甲社区发展协会希望讲，大家当共同来支持，和这个植林的行动更加的稳固扩大，会当地小林村看到更多的绿意。那种植的时间呢，预计就是在今年2016年，单红台季过了后，最近啊，虽然已经是秋天啊，不过这秋天的红台特别厉害，特别强哈。台湾的俗语都有在讲。高尾台其灿不人灾，那等这台风季过后呢，他在评估当地的环境跟天候，做出最佳种植的时机，反正就是今年会种下去。那这个集资方案呢，会有一些回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纯粹就是捐献，不要回馈。那他会有一些回馈的物品，像说小林手工皂、书卡组、电影票、 DVD 典藏组或纪念 T， 或是作家吴成的新书，书还没有出版，名字暂定是吴成种树书，还有导演签名电影海报、小林村一日游等等的组合。希望大家呢，只要自己有一些力量，就帮忙做一些好事。台湾本来是一个稳稳郁郁漂亮的岛，那经过了多年的开发之后，树木已经减少非常非常的多了。种树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代志，希望大家共同的支持小林村的新生集资一片林的计划。 拜第二个不是要进修啊，是要找医生，这是南回医院啊，要找小儿科、麻醉科和眼科的医生。南回医院呢，是徐超斌医师他一生的很大的愿望。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徐超斌医师他说医疗是基本的人权，也是精算成本效益的服务事业。他说数十年来台湾有一条很漂亮不过一小部的公路，只要有医生愿意来，对这个长期贫困顺坡的居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恩惠。他十四年前回去他家乡，他就开始编辑南回医院的大梦，实在去募款去招总，经过五年他的满腔热血，也曾经召唤过工作团队跟天外飞来的捐款支持，也感动到东协卫生署医生会的很多专家委员，初心通过南回医院20床的建院规模。可是那时候却遭遇到人生最大的挫败，所谓管跨一气之间归零，而这段事情哆瑞咪并不清楚。反正呢，最后他募来的人嘛，一个一个离开，他只好平亚保龙哎说，大不了名声扫地啊。反正呢，一独了一个帅脸，原本就是一无所有。这个长得帅呢，是徐超斌医师风格的幽默。伊讲伊毋是标准的基督徒，嘛无定定去教会。毋过伊伫上界困顿的时段呢，伊始终会记的圣经一句话，就是讲伫人无法度的时阵，神凡事拢有法度。然后他就沉寂了一段时间，倾听上帝的声音，一直到三年前，伊才阁重新出发振作起来。伊即摆已经无着相当的观看，啊，甲重组了更专业的团队，伫一边阁一边的协商甲调整了。他现在只等着所有相关作业程序准备完成，伊那预计伫今年再未婚，2016年10月送出申请立案跟设立医院的文件。那讲有顺利，明年呀，2017年就会开始动土兴建哦。那预计3年之后会开业，就是108年，2019年3月会开业。非常的恭喜徐医师，真正天下的难事啊，就怕有心人。徐医师呢，以回乡服务乡里的时候呢，那个地方都没有医院，只有卫生所。伊在经无闲家，三暝三日无困，个把真少年的中风。无应该也无避开伊，那为什么你发这么大的愿要去一间病院？伊先那要做医生呢？就是伊细汉的时阵，看到伊的妹妹因为缺乏医疗，来不及急救，在送医的遥远的路途当中呢，跪行起，他看到他父亲跪在他妹妹的坟前痛哭。伊讲这间病院是一间急性病床20床的社区型医院，未来是长长100多公里医疗荒漠里的唯一的救命医院，更是一间在医疗崩坏的危机当中，在最需要的地方实现医疗真谛的一间医院。他说啊，他永远会记得那当时他被称为神医的阿嬷贵姓，那时他看着他阿嬷的手叫他传递神医的艺术，他现在耳机仍然会传来外婆轻柔的回答说，孩子啊，医疗的真谛在感同身受。他说现在医疗财团法人南回基金会南回医院就剩最后一日了，现在等在交给台湾的四怀者们，不管是海来海外的人都欢迎，他们会提出合理的工时，保障薪资，提高工作成就感，以及友善和谐的医病关系作为承诺，呼唤成绩在你内心深处那颗医者的初心。虽然说这个计划并没有大财团的 回响。唔过嘛，将近五十间中小企业的支持个承诺，另外因个交接着医疗、法律、建筑、财务等等各领域的专业顾问团，啊，个各界知名的社会贤达担任基金会当干事。现在啊，南回医院设立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因急征愿意在108年3月，2019年3月之后，愿意去南回公路旁边这位实现医疗建议的修理科医生、麻醉科医生、福建科医生。目前因已经有内科、外科、急诊科、妇产科的医生啊，吼。伊讲，那真讲，你愿意说当海怀是怀者，请卡民联系南回医院，迫切的需要您。联络人是医疗财团法人南回基金会筹备处副执行长潘小姐，潘小姐，电话0975069157。0975069157 0975069157 0975069157，也是另外一个专员赖小姐，电话0892398005 0892398005 0892398005 0392398005，还有0892384130892384130，听友呢做医生还是有熟悉医生的，是真正有爱心的医生的，愿意去当波来做实怀者，请卡家电话跟他们联络。感谢各位的共享盛举。
O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多瑞咪。这个阶段啦，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想法。这个阶段咱来讲到有一出电影吼，今嘛真出名，真侪人在看。这出叫做《失速列车》，尸体的尸哈，《失速列车》是一出韩国电影。然后开始大家就在讨论啊，一些拍片技术啊，这个片子的内涵啊，啊，就有人会开始检讨讲啊，想那台湾无法度拍这款的电影出来，还有讨论这个韩国的这个国家支持韩国的文化产业来检讨台湾。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人文科学的问题了。想那人文科学这样也重要。我们先来看一篇文章，这是陈富先生说下一篇文章，一共人文科系无用论的说法，在近年来啊，在国际间啊，这声音相当的大哦。近年啊，过来首次跨部会大学毕业生就职调查出来了哦，经过三年追踪，证实人文类的毕业生，无论是学士还是博士，他月薪都是各类之中最低的，转职率是各类中最高的，使得财并各大学人文科系的声浪日益高涨。那有远见的人就非常担心啊，呼吁万万不可漠视人文的价值。那作者他就觉得人文的价值在这数十年来已经早就视为了，基本上各大学发展的人文科系并没有彰显人文的价值。为什么呢？症结点的是，当我们在把人文看作专业，并且成立专门系所来培养的时候，在科技挂帅的当前社会里面，就会面临各种学用落差的窘境。那如果把人文看作素养，要求各类专门系所培养人才的时候，都必须具备这些生而为人该有的品质跟关怀，就会发现人文可以在各行各业里深化每个专业的内涵跟视野。这个呢，哆啦咪是非常同意的，应该变成每一个人的内涵，在各行各业里，不是说我读理工我就都不用管人文，才不会有各种做决策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事件的时候，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出来。比方说福大前社会学院院长夏林清面对这个性侵案件的种种的作为跟说辞。那我个公道登来，与其替现阶段人文科系的存废做辩护，人文学者更应该反省，我们从事的工作到底是在彰显人文价值，还是使得世人误认我们从事的专业工作就是人文的本来面目，反而使人文价值蒙尘。每年啊，过来每一年大批人文类毕业生就业面临学用落差的各种问题，如果哪一档真正体会到少年人因未来的困境，就不应该只从本位主义强调自身专业研究的实用意义，而是要恢复人文本来具有的博雅性质，让他们可以在各行各业发挥能量。人文应该爱作为主导全校通识教育发展的关键，帮大学生培养开阔的眼界，对专业科技可以提供崭新的发想跟整合。所以这位作者呢，国立宜兰大学博雅教育中心的主任，他就希望说可以把文史哲科系整合成立博雅教育学士班，麦克用单一专业学门的角度来面对人文，学生可以自由来选修学校各种的课程来充实知识，不过要从跨领域实用于人生的角度来发展人文。那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更加要注意的是人格的熏陶和做事的态度，让学生可以更加明白学用合一的意义。与大学 比较进行上爱关键的就是把所学跟社会结合成某个实作专题，让耶稣课可以适应产业的需要，甚至开创新的产业。其实像在那个设计相关的行业里面啊，如果说有人文的涵养的话，它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更人性化，更体贴。那只要你有这种人文素养的熏陶啊，我们就会在各个层面呢会更体贴，不管是制度的设计还是用品的设计，还有行为举止，都会让这个社会更美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韩国的电影《时速列车》，是韩国的原名的《釜山行》。咱来看这个《釜山行》，先来讲伊会当卖座，除了电影规个看起来流畅之外呢，还有场面跟特效。那但是这些都是表层的，更重要的是伊剧本，伊剧本才是整部电影的主干。今节今后的电影都奠基在深刻的人文思想跟社会议题上面。这是一位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所硕士生林冠智也分析啊，哈，伊讲像侏罗纪公园啊，伊一方面是展现科技的进步，唔过另外一方面是咧探讨人甲自然的关系、商业利益、是不是当控制一切等等的议题。那后的剧本呢，伊都欢迎伫社会人文思想上面。像哆瑞咪很喜欢的宫崎骏的作品啊，那个动画作品，它里面都带有它的意识，要传达一些观念。它的作品都非常的温馨，也有非常正面的思维，所以呢，它的作品呢备受大家的推崇。像这部《时速列车》或者是原名《釜山行》的剧情，一直探讨人性的善恶。比方说该不该在紧急的时候让座，探讨勇气，诶，你有愿意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吗？探讨社会改革，像说游民跟街友跟一般民众的对比，还有韩战带来的社会疑虑。一些电影说的釜山行，釜山就是当年南韩撤退的路线，还有人民必须对政府抱持着怀疑，认为政府的话不可信，等等的真相的展现在内面。阿毛作者呢，依借韩国的历史来分析这一部《釜山行》，对伊的历史、韩战了后经过种种的抗争，整个社会做三星的意识，甲对政府相对的态度来去做分析。啊，这样物件。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对历史、政治、社会、文字、美学的掌握，就成就了这样一部电影。这都不是可以数量化的东西，所以电影不是给他看送的，而是还有人文素养的厚度在里面，看到韩国要变成文化大国的企图心。那他说呢，像台湾啊，电影安娜戏安娜爬东西，校园爱情无脑搞笑，所谓的热血盲动，整个国家像在没大汉的囡仔嘻嘻哈哈过后什么都没有，这一点呢我就不同意哈。其实台湾有很多好的作品，只是政治不正确。那也有很多有脑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孩子，只是他们却因为这样子的关心被打压、被骂有病、被骂盲从、被师长关切。我们的许多好作品是得不到媒体加持的，像很多年前拍的《魔法阿嬷》，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像《海角七号》啊，像《赛德克巴莱》啊，像《卡弄》啊，都是有我们的历史文化在里面的电影。你说台湾没有长期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这是事实，整个社会系统都出现很大的问题，一面倒的重理轻文，甚至是蔑视人文。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款结果？就是无重视历史，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要去哪里去，随波逐流，因为在读别人的历史，在看别人的历史，却忽视自己的历史。更不用说史观的培养，没有历史感就没有民族集体自信， 那这个呢，除了政治造成的，还是政治造成的。西班牙来西边的树，一下子满清，一下子日本人，一下子是中华民国人，读的都不是自己台湾的东西，要够真侪真侪台湾的过去，咱唔知影，这真正是政治造成的。还有不重视哲学，哲学无法度赚钱啊，所以啥物道德公平、正义、永续，拢跟家己无关系，就变成短视、尽力。那这还是跟政治有关系啊！在长期的殖民教育体系之下，在长期不公平的政策制度之下呢，人民也只有抄短路、走捷径、短视、尽力来求生存。缺乏人文，也会不重视美学，市容乱七八糟。那这也反映在游乐休憩区，就之前啊有一个南投吊桥这个观景台，那个示意图一放到网络上啊，被骂翻了。那个真的是，不是说它造型很丑陋，而是它在全山围绕的瀑布前，它硬生生的弄了一个观景台在上面，而且那观景台的颜色之鲜艳啊，跟那个周围的景致是完全不搭调。然后那个造型呢，是一个如意的造型，它跟南投在地的人文地理完全不相干，不知道放一个如意底下被冲杀毁。像这样子的东西啊，就是人文素养不足造成的结果。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市容，之前嘛，尊杰人有分享其他国家为什么看起来这个市容就很舒服，他们的风景看起来就是很舒服，即使里面有人工的建筑在里面还是很舒服。就像我刚刚讲的，它的色彩是跟那个环境协调的，它不会用很突兀的色彩，大红色、正绿色、正蓝色在山里面，在树林里，它会看那片树林的色彩，这个建筑物会用跟它协调的色彩。像在日本的街路看起来有什么比较松快，那个视觉上面会比较舒服，他们人也是很多很拥挤，但是他们的招牌这颜色人的进户是有规定的哦，他们规定到这么细的程度，台湾的人你愿不愿意接受？他们绝对不可以用正红、正蓝、正黄这款的颜色，它都要加一点点黑色，让它颜色彩度不会那么高。那整个看起来市容都不同款了，当然还有一些细节、哦、那像在台湾招牌都要平大，那怕别人看不到还要再突出去，然后还用很鲜艳的蓝色、很鲜艳的黄色，或是黄色配蓝色、大红色配鲜黄色或金色，那每一个招牌争奇斗艳的瞎起款开都变得乱七八糟。那有的国家呢，他们啊那个房子的色彩虽然很缤纷，可是看起来还是很协调，你家爱上比大家快点，他们的外观干干净净，不会斑驳，应该是在调的注意有的精力。它虽然有红色、蓝色、绿色，可是他们是用粉色系，一直都是用粉色系，所以看起来还是很协调。那请问欧美国家，他们会喜欢在窗台种花，在门口种花，种很多花。那有人问说你静静的觉得窗台那个花都是向阳，都向外面，你自己又欣赏不到。他说可是路人都可以看得到啊，有什么得要自己看得到、哦、那你要自己看得到的话，就只好把那个花盆转个方向向着自己，然后过几天他也因为向光性的关系又要转，又要朝外面去了，很变嘛。大家都这样种满满的花的时候，整个城市看起来就很美啊，你住在这里你也感受到很美，你还可以欣赏到别人窗台的花嘛。这样人住在那里心情是真好吗？我看外国人要来观光，他也很希望再回来这里。还有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呢，也会影响到不重视政治，就算重视政治呢，它也会变成容易被分化，或者是简单的二分法，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那敌人阵营不管怎么做怎么说就是错的，就是不可原谅的，而不懂得自己更深入的分析。那不重视人文也会带来的不重视文学， 你看现在社会大家越来越不爱读书，越来越少看文章，那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思想浅碟，就会把无聊当有趣，像台湾的综艺节目甚至新闻呢，综艺化，综艺节目呢，黄色化，马戏团化，廉价化，作品呢就很少是奠基在人文社会的关怀之上。缺乏了人文的素养的时候，真的做出来那个节目就是差很多差很多。为什么这些人都爱看日本的综艺节目，而台湾的综艺节目真的是无聊到爆，那边找一个人在那里头就是在那里打屁，说笑话就是亏别人，不然就是拿女性的身体开玩笑。那哆啦 A 梦很喜欢看日本的综艺节目，为什么？他们真的是应该是花了很多很多的资金下去制作节目，像说全能住宅改造王、黄金传说，还是那个，我忘记他片名叫什么，反正就是在拍一个人哈，从无到有这样子，在乡间自给自足，家己种田，家己起厝，样样都自己来，一直拍拍到他房子盖好、结婚，这样总共拍十年。他应该投入蛮多的制作成本，那全能改造王呢，他就会根据屋主的需求去改造他原本拥挤不堪的房屋，或者是已经颓败的房子，他会考虑到屋主有多少人口，年龄层是多少，行动方不方便，丁丁，我看设计师他们都会非常贴心的为这些需求做专门的设计，还有不是把他们家的历史记忆全部一笔勾销，他会把他们的历史记忆留下来。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常常看到那些屋主看到自己居住了那么久，在那边旁边很久的这些厝被打掉的时候，心里都很难过，但是那些专家们都会特地把他们的记忆保留下来，或者是把那些建材能够用的留下来继续使用，有一种环保的观念，做活化再利用。而且会宽用多少元过一个月的那种节目呢，他就可以告诉人家很多种怎么样节约用度的生活，不是给你咬巴豆勒紧裤带过生活，而是怎么样节约，怎么样更有效率的使用我们的资源，这样做无意义的综艺节目啊。不过呢，哆啦 A 梦有一点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大胃王的节目，我刚刚你不做给管大胃王好像特别多，做高价，我每次看到他们这样食物一直塞一直塞，就觉得哇好浪费哦。啊，当然这些咧做他们的观光，对他们观光旅游是相当有帮助的啦。如果说他们真的要这样吃才能吃得饱，那就那我也没话讲。反正我比较不喜欢造成资源过度消耗的这种观念。那咱台湾不重视人文，丧失人文的精神，经过啊，这看咱的教育制度、产业的结构、跟咱的政治、国家的政策都有关系。那长期下来呢，就养出了这样子的人民，欠缺人文精神。那这样子的人民呢，跟这样的制度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等媒体被批评说你们都用这么庸俗低点的东西来喂养视听大众，因为说大家都爱看这个啊，那久而久之呢，大众也变成了麻木了，习惯了啊，所以呢这些媒体啊就继续的沉沦下去，这样大众的素质就更无法提升了。然后我看这些人齁，台湾人真爱出国去佚佗旅游啊，回来就都说啊，人家多漂亮，人家多好啊，很多人就要去日本挂东西回来，说他们的品质多好都多好。好，大家都喜欢好的东西，喜欢美的东西，可是却没有把他们那种文化带回来，这事情赶快错了，赶快没有公德心，赶快好吗好，看人家产品这么好，这么精致，一天到晚在赞叹人家做事情那种认真、那种细腻、那种激进苛刻的要求，那为什么当我们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想想看，那安娜搞这物件做还会求人安呢？这的各种的领域都是这样呈现，不管做家务、打扫家里， 还是 在生产线制造产品，或是在做检验，在制定政策，不这款情形，特别有好的政策啊，特别有好的产品啊，特别有好的家庭生活啊，啊，培养出来的也是史拉比的下一代啊。那台湾的这种现象，都人民无共轨，我们被殖民太久了，在不断的抗争、不断的失败、被消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脑袋都被换掉了。你看，今嘛，我不像作者这么悲观。今嘛，我看到真济人心里面的人性渐渐在苏醒，这人文渐渐的在发芽。那的政治氛围渐渐开放，我们的台湾主体意识渐渐的在茁壮，我们就会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的认同感，找回我们的历史，发展出我们特有的文化，而不是整天张着头看国外，一贯的是外国月亮较圆。希望有识之士呢，能够共同来让大家认识台湾，认识自己的文化，创造专属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建立自己的信心，创造专属我们自己的文化。我相信渐渐的台湾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独特性在国际上就是一个卖点。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再会。